从爱你没商量之后，我没再写过电视剧。我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或者叫事实吧。大众文化中啊，大众是至高无上，他们的喜好就是衡量一部作品成败的唯一尺度。你不能说我在这部作品中有种种的观念上的突破，手法上的创新，而最终未被大多数人接受，那还叫失败。一本书可以反复的阅读，常年的销售，所谓艺术生命力长久，其实还包含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直在卖。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到今天每年在全世界还有百万美元的版税收入，出版商除了眼前的利益，还能赌一把预期值。而电视剧啊，大多只能一次性播出，一次性回收，相形之下，投资人所冒的风险远大于出版图书。还有成本，写书的投入啊，总是无形的，仅限于个人脑力支付。电视剧的拍摄则是实打实的以日为计的金钱开销，脑力付出吃肉能补回来，金钱付出那只能用金钱回报扯平。所以啊，这是商业。过去人们批评那些晦涩的过分个人化的作品，总爱说是浪费人们的钱。实际上啊，1992年以来 90% 以上的电影电视剧拍摄已经不是人民的钱了。如果我们说的人民的钱严格是指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个概念的话，都是各个独立法人公司甚至境外资金，也叫个人的钱。这里啊，有不少是玩票性质，特别是早期一个买卖人因为别的投机生意挣了钱，年轻的时候好过文艺，或者说有个做演员的女朋友，自娱于人，投把钱拍个片子，我们叫这个是不是好来的钱。但总的趋势啊，这些个人啊，投资是拿这事儿当生意做的，要讲回报的。很多大的公司都意识到文化市场是一桩大买卖，回报率极高，即便在我们国家还处于发展初期，风险也同时极高，但也都乐意先伸只脚进来趟趟这刀浑水，试深浅。商人啊，心中是最装着人民的，在这里一切为了人民和一切为了金钱这两个口号是不打架的，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同时，也是利润最丰厚的。只有知识分子艺术家在这个问题上才会有观念的冲突，甚至觉得需要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来认识。对商人而言啊，这从来就不是个问题。媚俗，对了，搞大众文化就是要媚俗，在商言商啊。俗是什么呀？是多数人的习惯和约定。我们不把话说得难听，我们叫为人民服务。学院派知识分子可以从各个角度批判大众文化，就是不要从人民性这个立场出发，因为啊，那是大众文化本身的立场。认识到大众文化的商业本来面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那几乎和我过去接受的全部文化概念相悖。认同这个差不多等于放弃文化本身了。如果我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第一件事就是忘掉自己的创作，学会用一个纯粹的商人眼光看待这件事。1995年我和叶大鹰搞了一个时事公司，想在大众文化市场的开辟上真正按商业规律操作一次。我认为我那时候的思路是正确的，到今天我也这么认为。大众文化必须结束小打小闹，自发的完全依赖从业人员的灵感出作品的状况。它是一产业，就要按产业的要求布局，要有规模，要从基本建设开始。就像搞那个房地产，先圈地再修路，通水通电，然后的成片起楼，大投入大产出。我也曾私底下和叶大鹰聊过，你啊得对投资人讲明白，咱们不是来挣小钱的，咱们是来花钱的。像当时遍布北京几百家小影视公司那样，拍一部戏卖一部挣一部的钱，行不行啊？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我不喜欢那种作坊式的家庭手工制作。大众文化市场这是一片荒地，愚公移山的搞法一辈子也无出头之日。要搞就像深圳那样建起一座城市，现在花多少钱将来就有挣多大钱的盘子。当时我做了一预算，每年投入1000万，连续投入3年，从第4年 再考虑盈利。这钱投到哪儿呢？全部的投到剧本创作。一是要买下全国优秀作家将要发表的小说的影视改编优先权。二是自己拉起一支年轻的编剧队伍。这个胃口很大，每年1000万已经是最低标准了。考虑到投资人的承受能力，依着我的性子，怎么也要1年1亿才对得起这些作家的劳动，才能在这个领域形成垄断。剧本是影视作品的基础，这个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把全国作家一网打尽，也就掌握了影视创作的龙头。当然，我指的是那些作品一向非常的适宜影视改编的，和势头正好潜力无穷的，这在全国也不过区区百人。另一方面是年轻人，我想起码先从北京各高校中文系和电影学院、戏剧学院这两个专业院校的戏文系过一遍，筛选出所有有写作能力的小孩，跟他们签约，像培养包装歌星那样，让他们一步步的走上职业编剧之路。不是严肃写作啊，是工厂流水线上的机器人，专写警匪的，专写言情的，专写情景喜剧的，分门别类，就跟那动物园的笼子似的。到狮虎山里边就能够看到大型的猫科动物，到鸣禽馆就能听到一片鸟叫。我们就缺这样的职业写手，像琼瑶金庸那样一门灵的专门家。大众文化要想持续不断的蓬勃发展，必须类型化、模式化，就像京剧的角色一样，各分行当，不进行管理，有意识的引导，我们的作家总会写着写着就情不自禁的转向个人内心了。就本质说啊，我们的作家没有一个是把人民大众真正放在自己之上的，也就是那么说说，或者干脆把自己混同一大众了，明明为自己，硬要说这才是为大众。这是大陆文学的传统。作家的可贵啊，在于他有自己的心灵，哪怕是和大众一时是对立的，而最终他们总能在某种层面上获得一致。平时啊，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但在大众文化的具体操作中，这是不能容忍的。已成名的作家改也难了，这个事儿还要从娃娃抓起。我想从我们这一代，在我手上建立一个模式，一条生产线，每年都有合格的、功能各异的写手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补充到大众文化的建设高潮中去。伟大的、天才的、独一无二的作家是可遇不可求的，那是奇迹。而我们的日常生活则需要大批的、兢兢业业的、踏踏实实的、心中只有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写作工人。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也会寂寞。时代发展到这一步，这样的紧张激烈，我们的感官需要也是空前的。在吃喝拉撒睡的同时，耳朵、眼睛和身体所能牵动的副交感神经都有权索取刺激，就是说要有动静，大量的动静，一刻不停的动静。只要打开电视，拧开音响开关，它就在里面，而且种类齐全。想心惊吗？有。想感伤吗？有。想乐一下吗？也有。这是人民的愿望，作为一个商人有义务满足他们。用时髦的话说，这叫双赢。你可以看出来，我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头脑像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纪委的工作人员，一想就是全国如何如何。从这点上说呀，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人。对于我的宏伟设想，叶大鹰没说什么，从他看我的眼神有点由着我胡闹那意思。特别伟大的愿望，如果不亲眼看着他结结实实的摔在地上，事先讲道理一般很难被听进去。他转身去俄罗斯拍他那红樱桃去了。1995年夏天，我每天煞有介事的去办公室上班，签了一批作家，找了一波小孩写手，按类型开始组织人手写剧本，花钱如流水啊。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其实我也并不懂应该怎样写剧本才算符合大市场的需求。这期间呀，我们曾和香港的麦当雄工作室有个合作，还有其他的一些香港影视公司的朋友听说我们搞这么一摊子，主动前来给我们提供业务上的帮助，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呢。 E 能不能找到他们合用的剧本。 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商业电影导演和制片商，教会了我一些做商业电影电视剧应该具备的基本眼光和整套工艺流程的设计方案。这时候我才发现，很多香港电影公司已经进到大陆来了，在北京和其他的主要城市设立了常驻机构，抓人才，抓题材。他们看准了大陆在大众文化市场的空白点和无序的状态，尽管他们当时大多都还没挣到钱呢，也叹苦经，但其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前瞻姿态已经十分突出和醒目了。那时候我还很乐观的认为，大众文化必须建立在本土土壤上，这是我们的天然的优势啊。一些美国影片公司驻北京人员的观点也支持了我这种自信。他们说呀，电影美国可以横扫全球，电视剧没这个成功的先例，一定要本土化。他们若介入，也只是以资金的方式，编导、演员、故事、趣味一定要中国的。麦当雄讲过的一句话没有引起我的足够重视。他讲啊，他发现一规律，凡是在内地受欢迎的剧目拿到香港去不见得卖，反过来凡是在香港卖得到的到内地一定卖。他的结论是，要搞就得搞合乎香港趣味的。我只听见他的前半句话，内地的戏拿到香港不卖，也只是在更强调内地香港社情民心不同这层面上听得见钱，反证了我认为香港影视剧在内地终难成气候的坚定观念。后半句啊，香港的戏拿到内地一定卖，我不以为然，因为我不看。这就是以偏概全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我还以为啊，香港戏仅限于粤语方言区和中小城市那些半文盲的民工和情感幼稚的中小学生范围内流行的。殊不知啊，中小学生已经长大了，开始上大学或者进入社会工作了。香港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合力经过十数年默默的群众普及和从娃娃抓起，星星之火正在燎原呀。两年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将感到它的炙人温度，看到它在我们面前无处不在的燃烧。麦当雄啊，借给我看了很多香港录像带，一开始多是他那个工作室拍的片子，后来超出这范围了。我正经看香港电影大约就是从那时候起。那之前啊，我对香港电影的认识也就是老凤凰、长城拍的画皮、三笑什么的，再就是王晶那些胡闹的片子，觉得很吵，看两眼就烦了。唯一印象好的是在赵宝刚家看过一部刘德华和吴倩莲演的《天若有情》第一部，觉得吴倩莲很动人，刘德华也算是劲头十足啊。从麦当雄那里，我多少对香港电影有了一个新的观感。凭良心说啊，有些片子拍得相当不错，大陆拍不出来。《跛豪》《英雄本色》《赌神》这些黑帮片或者叫英雄片，拍的都不逊于好莱坞。周润发是个了不起的明星，刘德华早期也好，周星驰好坏参半吧。成龙在《呼番区》之前那些警察系列一般，不那么过瘾。看《阿飞正传》是个始终被感动的过程，心中暗惊啊，香港也有这样好的艺术片。后来知道此片导演叫王家卫，又看过他的《东邪西毒》《重庆森林》，窃以为啊，这个人是给香港电影拔份的人物啊。有他在，还真不好讲香港是个文化沙漠这句话。还有这关锦鹏、徐安华那些片子拍的也一点都不寒碜。年轻的里头有个陈果拍的《香港制造》，去年烟花特别多，那是正经的艺术片，连那沉闷的劲儿啊，和大陆的那些年轻艺术片导演的作品都很相像。还有银都拍的一个同档，好像是张欣妍的，也好。还有一部最近看的非一般的爱情小说，导演不知道是谁了，好看的不得了啊，手法之流畅诡异，大陆年轻导演倒显得笨，拍东西太使拙劲儿。有一天，我曾经和一个香港电影热爱者互数香港电影和大陆电影的好看片子，他说一个，我说一个，说了一会儿，我这就没了，他那还滔滔不绝呢。尽管感情上很难接受吧，我也不得不承认，在商业电影这一块，香港远走在我们前面。说香港电影、印度电影和好莱坞电影在全世界商业电影市场三足鼎立，这也真不是瞎说。 那时候我已经有点悲观了，主要也不是香港电影难以企及吧，而是我找的那些写手啊，实在是不行，也不要你有思想，也不要你有灵气，甚至都不要你出构思，只是要你在既定的故事中加进一些人话，这就做不到，一写就是假招子，一写就是假招子，好像他们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人。别的不知道吧，谈恋爱总谈过吧，为什么一男一女相遇都不能说点可人疼的话？我啊，非常不愿意讲年轻人的坏话，因为他们不会老这样，还有未来啊。但我还是要说啊，他们中的很多人，包括那些自以为敏感时尚的艺术青年，都不得会说自己的话了。港台流行音乐已经替他们把他们要说的话给说了，当他们想自我表达的时候，总有一些现成的句子供他们表达，那句式啊、语感啊、所传达的情绪啊，都非常接近一句不知道什么时候飘进耳朵的流行歌词儿。有的听上去新鲜，有的也有趣儿，但大家都这么说呀，也就成了套话了、实心话了。他们小时候都是听港台歌长大的吧？大众文化的转向总是先发生在街谈巷议之中，先发生在年轻人当中，他们是潮流的带领者。当他们都变了腔调之后，紧接着电影电视剧都会随之一变。在时事公司的日子非常难熬，每天谈剧本毫无快感可言，那是做减法，这个不行，那个超出了我们故事想说的事儿了。我们想说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只想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几百集几千集电视剧的主题啊。那也没多少花样，就是几个经典母题的变种，灰姑娘似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似的，茶花女似的，基督山复仇记似的，像公共汽车似的，只沿着固定的线路行驶，把故事格式化，人物类型化，这似乎是简单了，其实是画地为牢，带着脚镣跳舞。创作的乐趣和干劲儿，很大程度上是靠想象力带动的，而这样的写作完全不需要想象力，想象力甚至是有害的，稍一飞扬便破坏了原来的设定。我干的就是这样一工作，限制作者的想象力，不许他越雷池一步。我们靠什么推动故事？靠套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套路有多少啊？没多少，顶多200个，估计观众忘了就从头重复。什么人是最好的作者呀？就是那阅读面广的，文化底子厚的，也就是知道套路最多的，人称老奸巨猾的。干过这样的工作，我也对这样的作者肃然起敬，那很不容易，平地起波澜，没得写硬写，还要引经据典，有声有色。有时候我想啊，这才是作家呀，中国文化的脊梁。更多的时候我在想，这不合适，我打死我也干不了这种事儿。为什么我要装作对这种事感兴趣呢？为大众写作真是一件无聊透顶的事儿。我觉得自己的耐心在一点点的消失，我甚至忘了自己当初怀有的那份雄心和使命感了，认为自己啊被叶大鹰给骗了。在办公室里我就破口大骂呀，你他妈倒是拍电影去了，留我一人在那受洋罪。后来投资人出了问题了，后面的资金中断了，我的工作又变成找钱了，美其名曰叫招商，印一大堆计划书、策划案、回报率测算什么的，把办公室的复印机都给印冒烟了，打字小姐也基本上疯了，所有人派出去到处投递，我也跟一疯子似的，四处的找人磕项目、磕合作，风尘仆仆啊，斜肩谄笑的，总而言之就一句话：磕钱。我见了多少骗子呀，中国的、外国的、中外合资的。在我这短短的经商过程中，最不堪回首的就是贱人，本不是异曲相投，为了钱做一块堆儿，做相见恨晚状，说一些特别仗义的话，耗着耗大家没趣儿为止，临别的时候还依依不舍，非得对方远去，整个消失在夜色中，故意都看不见了，才呱嗒一声把自己那脸帘子给落下来。每天夜里回到家里，我都在路上抽自个儿嘴巴子，问自己，你这图什么呀？你混来混去混那么多年，就是为了现在到处去装笑面虎啊，往酒囊饭袋那儿发展啊？过去我多好啊， 想见谁见谁，不想见的谁的账我也不买，就那么清高。抽完嘴巴子，接着就是无限的感伤。最后啊，香港盛世长城广告公司被我们磕下来了，提出一计划，接过我们所有的剧目，由他们的客户广州宝洁公司出了一个4000万的广告盘子。彼时我已经是身心交瘁了，这对我根本不是什么好消息，这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像买盒烟那么省事儿。从立项到签约到实施，还有几乎看不到头这个漫长过程啊，这意味着我这罪还要继续的受下去。这时候我见到了郑小龙，他刚从美国回来，重新接手艺术中心，雄心勃勃准备开常青藤剧场。我在西郊龙泉宾馆把宝洁公司这个广告意愿连同我们搞出的100集的电视剧本都对他私相授受了，这对时事和叶大鹰是一个背叛，我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我甚至都没想过煽一把情，跟郑小龙托付托付，含着泪那种，中国电视剧就靠你了。我只觉得呀，把一雷顶他脑瓜子上了。第二天早晨从龙泉宾馆溜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无比的轻松啊，好像有那样的心声，什么大众文化建设，中国电视剧市场啊，通通给我见鬼去吧。至此啊，我和大众文化多年调情互抛媚眼，也叫互相利用的关系吧，正式结束了。大众文化的商业本质和处处在交易的特征，老实讲很不可爱，怀疑大众文化的意义，甚至认为它无意义，因而颓废自我否定，都是从那些小地方滋生的。干这个要很坚强的人，或者有足够的贪婪，不好玩。这是我在其中摸爬滚打一番后的感受。那之后啊，还有几回有朋友邀我去操作文化公司，资金有德国的、美国的、中国香港的，我一般都是先蠢蠢欲动，待再往下进入操作阶段就啰嗦上了，往事历历在目，于是半道开车。使命感总是有的，那也不能拿生活做代价呀。钱也是爱的，但也不能为了钱把自个儿给卖了。有一点钱的好处就是不舒服的钱敢不挣。我想啊，我还是当个看客吧。